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弟兄姊妹们平安。我想我这一次要讲约伯，自己心里面是百感交集哈。一方面自己觉得非常的不配讲这卷书，因为这卷书实在是像马丁路德说的，这是最庄严最神圣的一卷书。并不是因为它里面文学的这个深度，它文学的用词非常的深奥，而是在这一卷书里面，我们看见这位伟大的神怎么样子向他在苦难中他的仆人显现啊，我们也看见神，这位神他是用全能者出现啊，整个万有都在他的手中啊，他像一个这么渺小的人显现他大能的作为。在这卷书里面，我们的神像一个慈爱的父亲向他的受苦的儿女显现，来成为他的安慰。同样的，也在这一卷书里面，我们的神像一个那么伟大的巧匠，能够让约伯知道他是他心里所爱的，他在他身上有一个最伟大最伟大最崇高的目的，希望借着他的仆人能够活出他的荣耀来。所以当我们读这卷书的时候，我希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没有一个人只是纯粹从知识的角度，从研经的角度来看这卷书啊，我们里面都要带着一个很深的渴慕啊，神怎样向约伯显现，我们也很希望神能够向我们显现。神怎么样子让约伯能够在这么大的恩典里面经历的神啊，我们也希望在我们有限的经历里面，我们来认识这位伟大的神啊。所以约伯记我昨天说过了，它是圣经中里面非常宝贝的一卷书，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卷书。它之所以宝贝，因为它是这么多圣经学者公认是圣经中最早写成的一卷书是在以色列国成立之前，远在以色列这个民族出现之前，所以它并不是只是为了旧约以色列的选民而写的一卷书，它是为了全人类写的一卷书。这是神第一本启示出来的书，也换句话说，这一篇约伯记所要传达的信息是为着所有的人类而且是神第一卷向人类所启示的书，让我们借着约伯的遭遇来看见神的伟大，看见神在我们身上他的施恩他的恩典啊。当然约伯的苦难跟我们大部分的人的苦难都不一样哈啊，他是为义受逼迫，他是一个义人在受苦。那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受苦都是因为自己犯罪啊，自己得罪神，或是因为其他的原因。等一下我们会提到。那我也不知道我们在座到底有多少的人哈。那我们也在主面前很坦诚，曾经把自己比喻过约伯的，请举手好不好？感谢主哈，不少哈，我们中间真的很多约伯啊。我说我读大学的时候一个弟兄暑假放假回家收到成绩单的那一天，他说我就把约伯记从头到尾读了一遍哈，因为他有一门没有过需要补考哈，他就把它当作苦难啊。我不晓得你们昨天晚上三个人睡一条床，有没有也想做你是约伯哈，翻过来翻过去睡不着觉就叫约伯。我们很多的时候碰到一点苦就觉得自己像约伯一样。那如果我们真的读完约伯记的时候，那我们不仅仅对神充满了敬畏，同样的我们对约伯这个神的仆人，我们决定不敢用那么优越那么超然的态度说约伯因为质疑所以受到神的管教。我们从年轻就听到这样子的讲法，但是我越大越去深入读约伯记的时候，我越觉得我们没有一个人有资格这样子去评论约伯哈。那他如果是质疑，那是他在跟这位至高者在神的面前他显出了他神需要在他身上的工作。但是就着我们每一个人自己也是一个罪人，自己也是在我们身上充满了各样的软弱和败坏，我们没有一个人有资格敢讲约伯啊。那你我们等一下读完约伯记你就知道他所达到的境界，我们望尘莫及。他在神眼中蒙神悦纳的程度， 我们望尘莫及。我们有哪一个人敢说神能够指着我们说，神能够对着撒旦说，这个人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有的人请举手。没有，对不对？我们没有一个人敢讲这句话。而且神不仅仅这样子说他，神可以对撒旦这么说他。神说，你看见我的仆人约伯没有？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撒旦，神问撒旦说，你查看我的仆人过没有？你说撒旦查看过没有？早就查看过了，对不对？啊，所以撒旦就在这里不服气啊，他在那里讲了这么多的理由。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不光天上的神查看我们，仇敌天天都在查看我们，他根本不用查看，我们已经一大堆的难处了。所以我们读到彼得前书第五章，说到我们的仇敌魔鬼好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以吞吃的人。就是什么人生命中有破口，生活中给仇敌留把柄，撒旦就可以吞吃我们。但是彼得写那句话的时候，初期教会为主站住，为义受逼迫，为神受苦，撒旦要寻找才能找到可以吞吃的。今天他根本不用找，他天天在吃 buffet。自助餐好 ，all you can eat， 我不晓得你们叫什么，啊，他天天吃都吃不完。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读约伯记的时候，求神先把一个谦卑的心赐给我们，啊，让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么伟大神的仆人面前，我们不敢去批评他，我们不敢去分析他，我们不敢随便在这里说这个人是质疑的人，啊，我们一定要小心自己里面要脱离这样子的一种态度来读约伯。那同样的，我们也要预备好自己，啊，神怎么样子向他的仆人显现，啊，向约伯显现，啊，成为他在苦难中最大的安慰和出路。那同样的，我相信我们在座很多人也都是在不同的苦难中，哈。那虽然我们苦难的原因不一样，我们受苦的原因不一样，但是我们的神他都不甘心叫我们受苦，他也从来没有降灾的一年，而且他也愿意陪着我们一同来经过这些。所以我说约伯记它不仅仅是很宝贵的一卷书，它是很重要的一卷书，因为几乎所有的旧造人类都在撒旦这个攻击破坏的底下，我们多多少少从不同的层面都在经历苦难。我们需要这卷书能够成为我们的榜样，成为我们的鼓励，成为我们在患难中的一个出路和盼望所以我们一起好好的来读，好不好虽然很多人已经可能在博训里面已经修过课了那是很多年以前将近二十年前讲的课。那同样的，今天我们重新读的时候，我们希望每一次读对主都有一个新的认识一个更深的体验。我们先翻到最后面，好不好？那个关于约伯记的这个简介在讲旧约概论的时候我们曾经提过的约伯记，我们就是简单的把它复习一下，好不好我们翻到第40页我们知道旧约圣经分成三大部分，有历史书，有诗歌类，然后有先知书。而诗歌类这五卷书它的排列都是有属灵的原因和意义的那在这里我们很快的，我不多说了，我把它念一下。约伯记告诉我们人生在世会有苦难，而诗篇却告诉我们可以在人生各样的难处中借着祷告来求告神，借着赞美来支取神的大恩与大能，可以在这一切的遭遇中来经历神。箴言告诉我们，借着这样对神第一手的认识和经历，能够让我们得到人生的真智慧，知道如何荣耀神，也知道如何处世为人。传道书提醒了人们，一个没有神离开神的人生，不管他拥有多少，世事与人生对他而言都是虚空的虚空。雅各书却是从更积极的一面指出爱慕主、追求主、享受主的那条路所以我想这几句话把整个五卷诗歌为我们铺出了一条信息来。所以约伯记是这 里面的第一卷，让我们就直接来看见在这一个旧照这个已经堕落的世界里面，我们如何去面对人生各样的苦难和历境。那我想这是很多人都需要的。那作者的话我就提过，绝大部分的人认为是约伯本身啊，那有人甚至觉得可能是以利户，因为从32章到37章以利户的讲话里面，他多次用我第二人这个第一人称自称啊，所以有人认为可能是以利户写的。那当然也有人认为是摩西写的，这是最多的讲法，三种。那但是无论如何，你可以知道从这个整个约伯记的记载里面，你可以发现约伯是一个博学多闻啊，德高望重，然后又是一个敬虔荣耀神的一个器皿啊，那个用的话啊，对神的认识啊，都是一流一的。你能够想象，这是已经将近至少大概有将近四千年前的一个著作，而约伯记这个文学里面所用的词藻啊，它里面这个文学所达到的境界，是连今天读文学的人大家都赞不绝口的。你如果到美国去，很多的西洋语文学系里面，把约伯记是当作必修课之一啊，他们来研究约伯记，因为它里面的文学境界已经太高了。这是将近四千年前的人所写的啊。你说我们今天的话，我们可以用历代累积的形容这个人生，形容痛苦，形容荣耀的神的笔法，我们可以借用他们，可以引用他们，但是在四千年前，人怎么可能把它写得这么透彻哈，这么深入，这么高层次的？你知道这是从启示来的一卷书，好，所以我们都要带着很兴奋、很敬畏的心情，在约伯记来遇见这个约伯的神，也就是我们的神。好，写作的年代，我们大家自己回答看，至少是族长年代啊，所以相当多的人认为约伯活了大概210岁啊，那就算没有那么长哈，那也大概也有像亚伯拉罕一样170-180岁，对不对啊？这是族长时代，他们献祭的方式啊，他们在处理产业的这个方式上，通通都不是有了摩西律法以后的方式，所以至少是在摩西颁布律法之前，是族长时代的啊。那么写作的目的和内容，约伯记我们说过它是最早写成的一本书，所以也是神对人类第一本启示的书，就非常非常重要。虽然约伯记里面我们打开来看到的都是苦难苦难苦难，那我要提醒弟兄姊妹的苦难的确是约伯记整个记载里面的主体，但是却不是约伯记的主题啊，它是它整个文章各样的对话、各样的内容里面的主体哈，占得很重的部分，但是它却不是约伯记的主题啊。那约伯记是用苦难作为背景啊，让约伯好像做一个范例，但是它真正的目的是在讲神的荣耀。神爱他的仆人约伯，他容许他的义人他的义仆约伯容许他这个接受了撒旦的攻击。这是一件我们不能够明白的事情，但是因为神太看重约伯，神信任约伯，神容许约伯经过了撒旦的手。你发现我们今天晚上如果开始真正进入约伯记的话，神刚开始是把撒旦一切，不是把约伯一切所有的交给撒旦，这是第一次啊。而第二次神却把约伯交给撒旦。弟兄姊妹，在历史上你难得看到几个人神敢把他的仆人交给撒旦，这是对约伯充满的信任，因为约伯这个器皿太敬畏神，他跟神之间就像在这个第30篇他说他待我有密友之情啊，就是最知心的朋友，他跟神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非常亲密。这也是为什么约伯在他痛苦中的时候他这么深的痛苦，因为那位从前待他有密友之情的神居然一下子消失无形，不见了，神隐藏了，神沉默了，神不回答他，那这是他在痛苦中最大的痛苦。再大的痛苦他都可以去面对，只要神对他说话，但是就在他最痛苦的时候，神不见了，神隐藏了，不是神不见了。我想我们看到约伯记后来就知道神从来没有离开他，而是让那个来挑衅的撒旦只好退去，只好羞愧的退去，因为这个人他以为他只要在他的身上做这个做那个，这个人一定当面抵挡神，这个人一定不要神， 但是他到最后却是撒旦受羞辱的推去。好，所以我想我们读这一卷书，我们里面要很感动。约伯记是讲到神的荣耀，他不过是以苦难为背景，那么以荣耀为目的啊，那么说出了神在人身上那个施恩的法则。神就是要把恩典给我们，神要把他自己给我们，他要把他荣耀的性情给我们。所以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讲到万事互相效力，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那些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好，这个益处到底指的什么？我们知道绝对不是只是外面肉身看得见的摸得着的祝福啊，那边所说到的那个益处是讲到我们要跟他的荣耀发生关系啊，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了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啊，那么这些人被他所招来的人，他称他们为义啊，所称为义的人要叫他们得荣耀啊，就是跟神的荣耀发生关系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这样子来看约伯记的时候，你就知道约伯记今天不是只是在这里来解决我们今生的问题啊。约伯记是让我们碰到伟大的神，让我们跟神永远的旨意，跟神荣耀的计划发生的绝对的关系。所以不需要随便把自己比作约伯啊，我不知道你们，至少我差远了，那要更不要站在旁边像三个朋友一样啊，对于约伯评头论足的来分析他、纠正他、教导他、指责他、定罪他。哎呀，弟兄姊妹，千万不要做这样子的事情啊！我们很容易就犯这样子的错啊。杨老师受这么多苦，我常常早上就跟他说：“哎，来，约伯，替你的朋友祷告，因为我觉得有时候我像他，像约伯的朋友一样，帮他分析这个，帮他讲那个啊，那却缺少真正的进到他的地位啊，站在他的地位，进入他的痛苦，陪他去面对啊，他现在所面对的。那这是我们这个人常犯的错误，常犯的错误，真的啊。连我们当初昨天啊，于师母做的见证啊，在96年的时候，这个孩子胎死腹中啊，我们里面非常的难过，非常舍不得，名字都取好了啊，两个小哥哥都那么兴奋的哈，那个天天都很兴奋的在等着这个弟弟要出来，那突然掉了。就在很难过的时候，有一次就听到有一个人讲话，他说是神的手在他们身上。我在想这个人是谁，他怎么可以替神做评论，讲这样子的话呢？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很小心，好，我们没有资格随便去讲别人。这是让所有受苦的人心里面只会更痛苦。反而我们应该像圣经里面，像我们的神所表达的哈，他能够这么深入了解约伯的痛苦，他没有轻看约伯的痛苦呀，他差遣不同的器皿，他来帮助约伯，至终把约伯能够带回到他永远的心意里面去。这个要节我列了三节哈，第一个是在约伯前面遭受肉身剥夺的时候，他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那从这一句话就显明，在后面有更长的工作之前，约伯所已经达到的境界。我就说，光约伯讲这个约伯记的第一章二十一节，我已经不知道已经打倒了多少神的儿女，因为我们根本讲不出这句话来。我相信在座现在多多少少我们身上都有一些的难处，我们可能遭受到一些损失，遭受到一些的伤害，遭受到一些的误会，遭受到一些的剥夺。但是弟兄姊妹，我们有几个人已经在这些的剥夺里面，在这么有限的剥夺里面，我们就能够讲这句话：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而且光讲没有用，如果不是真的，没有用。所以很宝贵哈。那么到了23章，约伯经过他朋友这么几番的伤害啊，那么激动他、激怒他、伤害他，而他仍然在这里对神充满了一个盼望。他说：“他知道我所行的路，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金金。”这是约伯伟大的地方。大家最近去读约伯的这个对话，你会发现约伯的确有很多的地方他实在受不了哈，他用非常重的话反驳他的朋友，责骂他的朋友，甚至羞辱他的朋友。约伯也在很痛苦的时候，他开始埋怨神。 但是你在发现在约伯的埋怨跟痛苦的里面，他常常做到一件事情是他三个朋友没做到的事，就是他转向神。他在他的埋怨中突然一下子他讲话的对象变成你不再讲他、啊、他跟神之间的关系是亲密的，是真实的。他就连埋怨，他就连发牢骚，他都直接向神发。而且就在他很多的埋怨，很多的这个我们觉得他你怎么敢对神讲这样子大逆不道的话呢，那突然插句了一句他信心的宣告，像例如说23章这句话，我把它当作我们封面上的这句话哈，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金金。在他极其绝望充满痛苦的时候，对神不明白的时候，他仍然凭着信心他突然讲出一句话，例如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他必要降临在这地上。那、啊、你就知道约伯在这么多前后充满了埋怨甚至充满了咒诅的话中，他突然又再出来一个赞美的话。那这是他对神已经几乎打倒了却不致死亡哈，他的信心仍然在神的身上。这就是为什么雅各书要称他是约伯的忍耐啊。雅各书讲到旧约的圣徒们的时候，特别提起了一个忍耐，叫做约伯的忍耐。我们在这里读，我们常常从一个很优越的角度去分析约伯，觉得约伯自义啊，觉得约伯对神傲慢无礼。那弟兄姊妹，你却发现圣经上新约，从新约的角度回头看约伯的时候，只有夸奖他，从来没有责备他。神没有定罪约伯，神反而夸说约伯的忍耐是我们众人的榜样。他的忍耐就显在他就的常人来说是不可能忍受不可能经历的局面里面，我们会发牢骚，我们会埋怨神，神通通了解，神通通可以了解。但是在约伯就在这么多的痛苦中间，他仍然中间他向神祷告，他直接用你，而且他直接在这么多的痛苦里面他涌出美词来，他发出信心的宣告，神称他是约伯的忍耐，成为我们的榜样。那么第三句话我在这里讲到是以利户在36章15节到16节神借着以利户给约伯的鼓舞哈，给他的鼓励，说到神借着困苦救拔困苦人，趁着他们受欺压开通他们的耳朵，神也必引领你出离患难，进入宽阔不狭窄之地，摆在你席上的必有肥甘。那我们等到讲到的时候我们会再回来讲这句话啊，那这是一句非常非常宝贝的话啊。好，特别之处我们已经说过了，这卷书是为着全人类写的，最早写的。那第二个点，约伯记的题材，第一章第二章是散文体啊，它是记载约伯早期的历史，跟在约伯的苦难发生的开头所发生的事情。那么到了最后从42章第6节开始讲约伯的结局的时候啊，又回到散文的题材。那么中间呢全是诗歌的题材，那这是圣经上绝无仅有的一种写法。有人说中间的这一段诗好像是镶在一个宝石上啊，它被镶在前后约伯的历史上，约伯属灵的历史上啊，神在约伯身上的这个伟大的计划中，中间放的这首诗歌这个有血有泪可歌可泣的一段经历啊，中间是真的是充满血泪，但是却充满了神伟大的工作啊，这是一首伟大的诗歌啊。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